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早，各位好，好像没有吃过早饭的样子啊。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了一个题目哈，就叫做门徒的品格，门徒的品格。那其实这个题目我思想了很久很久，那我自己在我日常的灵修里头就把它列出来，其实列出来了好很多样。那我就慢慢的把这就想到说把前面的两三样来跟各位分享，看我们有没有自己今天有这个时间啊，我们就一一的往下分享。第一个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这一段的诗篇哈，我想我再来跟各位念一遍哈。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段圣经哈，大概几十年前突然有一个传道人哈来，他讲了这一段，就突然点醒我一个。他点醒我什么东西呢？以前给我跟我内人受洗的一位老传道人已经过去了，叫寇思远。他讲到中间讲到，他说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其实在我里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恶念，不是恶行。在我里面，但这边讲了说，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一点很有意思哈，是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看到我们里面心里面的恶念，其实就是我们的恶行。那这一点分别出来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法利赛人跟耶稣在的时候，跟他的门徒。法利赛人很注重外表的外形，我有什么恶行没有啊？我有没有洗手啊？有没有洗手？有没有不祷告？有没有这些？但是耶稣讲的是我们里面，还有里面，我们里面有什么恶念没有？然后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门徒首要的品格是对罪厌弃。对罪厌弃，有厌恶的心，除非我对罪有厌弃，否则我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真正的门徒啊。只是放弃罪还不够，必须恨恶他，必须恨恶这个罪。上帝把罪比作一种兽刑，一种兽刑。他好像一个不驯服的马一样，就好像一个野猪在泥里打滚一样，他的兽性就是不顺服，他们的行为是出自他们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兽性，罪性就好像兽性一样，人不能够自己改过，我们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改，我们完全不能改。我们的罪性以至于我们跟上帝是完全的作对，罪的存在正好就 叫我们认清不出我们自己的罪来，这表示罪的存在，叫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叫人在犯罪之前不知道罪的严重性，事后猛然不知道罪的结果。什么东西都有假的，什么东西都有假的，属灵的事情一样也有假的，也不例外。越真的，越贵重的，越有假品。很少人看到有印假钞票20元美金的，所有印的都是一样，都是百元美金。假的一样有，假的越真的越贵重的，音品越多。信主也是一样。所以说，耶稣才要他的门徒要有果子的表现出来，这有没有果子的真实的确据？就像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的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就什么？就真是我的门徒。彼此的相爱是做出来的，是行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行出来的，从你心里面行出来的，因为在心里面的那位灵感动了你以后，行出来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领过人信主吗？我们真的有邻里的贫穷吗？我们真的对罪有哀动吗？我们真的在温柔有温柔存着信顺服的心吗？我们真的有饥渴慕义的心吗？等等等，这些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不是从我们的外头往心里走，往心里走。我真正要注意的不是我对罪的看法如何，看法如何，而是罪在我身上做了什么。因为上帝要拯救的是罪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除非我对自己所犯的罪是深恶痛绝，否则我不能够了解神对罪有多么的痛恨，也不是为了了解神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神绝不死心，而且为要为我们把我们从罪中能够解救出来。这就是十字架的宝贵，这就是十字架真正我们每一天要背起这十字架的原因。不论哪一种罪，在我犯了以前，往往对他不能够有真正的认识，他的面目总是要等到事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做食物，看起来悦人眼目，看起来使人有智慧。这不就是夏娃在创世纪三章所面临的吗？看起来好看，悦人眼目，看起来好吃，使人有智慧。约翰到他年老的时候，就把这三样统归以后，叫做好做食物，叫做什么？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叫做什么？眼目的情欲。使人有智慧叫做什么？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统归我们所有的罪，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一旦我们陷入罪中之后，他那个邪恶的面目才真正的显露出来。做一个基督的真门徒，必须警惕在没有在被犯罪引诱之前就看出他的真相。我怎么看出他的真相？我们怎么能够看出这个罪的真相？除非我常常的读神的话语作为我的警惕，作为我的警戒，天天的跟神有一段单独的时间，我们叫它叫做灵修的时间。我还记得黄牧师他第一次来这里的第一堂的讲道，他讲的第一篇道，他谈到一样事情，他要求说我们每一位能不能每一天都有多少分钟啊？30分钟的灵修。其实到如今他还在讲，还在讲。他为什么现在还在讲？显然他观察中间我们确实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有一段的灵修的时间，单独的见神的面，单独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不是我的能力，是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认罪，也帮助我们有悔改的力量。求神能够帮助我天天的认罪悔改。虽然我认罪悔改以后，我站起来可能我下一步又会犯罪，但是就是这个样子，我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原谅我所犯的每一个罪，求他给我力量慢慢的悔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十年，这就是基督徒慢慢往前走的。希望我们有一个心像以赛亚所说的祸灾啊，祸灾，我灭亡了。我们真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犯了罪以后有没有一个祸灾，我灭亡了？上帝并没有要他的儿女达到一个纯全无瑕才能够进天国，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没有的。他要我们有一个勇敢天天悔改的心。所以说约翰再次在他的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他的罪， 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基督徒的门徒的第一个品格，第一个品格，我再强调一点，就是要恨恶自己的罪，恨恶自己的罪。好，我们下面就看第二个。第二个，我的题目叫做中途，中途，中途，或者中途不废，而废，中途而废。那我们刚才也念过这一段了，我再念一遍，你们不要害怕，因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必用扶持你。在基督徒一生的道路中间，最困难的绝对不是起点，最困难的也绝对不是终点。起点的时候是非常的兴奋，我今天终于得到了这个永生，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终点是，哇，我已经做成了，哇，我做成了，我要终于要离开了这个地上，高兴。基督徒最困难的部分是中间，最困难的部分是中间。所以说，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教导，也最有名的教导，都是我们基督徒中间的那一部分。黄牧师在这边讲，罗马书就好像重圣经里面的一颗钻石一样，钻石一样。但是罗马书里面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这三章，是罗马书里面钻石里面最亮的一个，最亮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成神，是最难走的一个，最难走的一个。这是就是前这三章，基督徒在日常的生活中间，我们是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试炼，试炼对基督徒讲是免不了的。好像我们的贪心，好像我们的愤怒，好像我们的说谎，好像我们的压力，好像我们的困难，看不该看的东西，想不该想的东西，等等等等等等，都在我们每一天的中间的试炼中间。或者是如果你真是每一天真是有一段时间跪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认罪的时候，如果你把真正昨天一天的罪都在你脑筋里反省一次的时候，你常常想到看到你自己都常常犯了这种在愤怒、贪心、说谎等等等等，甚至于压力的当中，压力的当中。试炼是上帝给的，是绝对是上帝给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位圣徒有一天见他面的时候是完全毫无瑕疵，越来越纯洁。试炼会导致我们犯罪，顺着罪的本性会产生我们荆棘一般的生命，处处表现出尖酸刻薄的言辞，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离主越来越远，我们真的就会跌入这样的罪中。我再强调一点，当我们离主越来越远，我们绝对不能够只是一个礼拜坐在这里一天一个上午就解决我是一个圣徒，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基督徒的中间这条道路是要靠你自己，每一天紧紧地抓住主，时时地抓住主，天天地跟主有一段单独的时间，单独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能产生基督徒属灵的果子，属灵美好的果子啊，果子来。因为在我们内心挣扎的时候，这些试炼在我们挣扎的时候，如果在我们挣扎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紧紧地抓住神，上帝啊，我紧紧地抓住你，紧紧地抓住你，这就是我们紧紧地依靠他。第八章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的末了，第八章的开始，最可爱的就是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他，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主，我们依靠主， 我们完全的依靠主，依靠住在我们的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正视，真正的正视我们心中的一切的罪恶，求神给我们力量悔改认罪。虽然我们在世上是走两步退一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路历程，可能是走两步退一步，我们就这样子走两步退一步，坑坑巴巴的就是这样子走到天国的门口，走到天国的门口。我们自己的自怜自卑自大都是在神面前挣扎中间，把我们心每天的祷告中间，把我们心底上的这些杂质慢慢的浮现出来，这不就像一个炼金子一样？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真正要悔改认罪，不是我们表面上的我们说谎等等，而是把我们真正我们心底上的我们自己的本性，我的自怜，我的自大，我的自卑等等，都从我的心底上在每一天里头让上帝让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在上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帮助，这是我们唯有的一套一个办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改过，我们没有一个人改过，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成为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所以保罗在中途的时候他也说过哈，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中间没有良善，在我中间没有良善啊，他自己特别也讲到这一点啊，这是他的特别他讲到的，在我中间没有良善。那这是然后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啊，在第七章里头。那在第七章里面他讲到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他突然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这屈死的身体，我真苦啊。保罗都觉得走这条的道路，在我们人生中基督徒的这个门徒的这个中间这条道路是非常的辛苦的，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所以他才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坚定自己，绝对不半途而废啊。圣经中警戒之言呢，都是为这种气馁的人来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被罪迷惑。记住，这个罪会让一个基督徒的心越来越刚硬。为什么会刚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 excuse 自己，自己原谅自己的心。当我犯任何罪的时候，我总第一这个念头就是不是说主啊，求你原谅我，而是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怎么样来解释我的罪，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罪合理化。如果这个罪的合理化变成我心里面主导的时候，我就被心就越来越刚硬，越刚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他说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记住前头的道路，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的下一分钟，我们的下一秒钟，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前头道路。他要用什么心来呢？是存心忍耐，记住这两个字，这前面的存心是我们一定要天天的抓得很紧。其实我们抓得很紧的往往不是我们的真正对我们的行为抓得很紧，我们抓得很紧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儿女，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他这边讲的存心是为我自己奔这条道路，我在神的面前纯粹的心，而且单纯的心在主的面前，而且忍耐到底，忍耐到底。所以说以赛亚就这么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当我自己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哇，这个是对我讲的。因为我自己最坏的一个脾气就是没有等候的心，没有等候的心。所以我自己也常常的觉得很亏欠我自己的太太，因为她确实是我的一个好的伴侣，那中间最好的一个伴侣就是训练我的耐心，训练我的耐心。我实在是没有一个等候的心，也没有一个忍耐的心，但是这几年我也常常的，虽然我确实在嘴上得罪他很多，但是 感谢主，上帝给我这样一个太太来磨练我啊，来磨练我啊。保罗害怕自己啊被神所弃哈，他被神所弃，他不是保罗被害怕被上帝所弃，不是在保罗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开始的时候，更不是在他末尾的时候。不是在他末尾的时候，我们晓得保罗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大光，他被耶稣基督给逮住了，逮住了以后，这个保罗当时的名字还叫什么名字啊？叫扫罗。所以说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二节说，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得到了这个好的信息以后，他一反常人，完全自己改变，他根本一点都不害怕，他反而去逼迫那些他去这个拯救那些当年他逼迫的人，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大力的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他开始信主的时候，他一点的害怕都没有，一点的害怕没有。但是他到末了的时候，到他末了最后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七八两节怎么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这是他跑到最后的时候，他觉得我已经满足了，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但是他在中间的时候，他自己生怕自己被上帝弃绝了。这是保罗啊，保罗是被上帝亲眼在大光中间能够照亮他的人，他都生怕自己被上帝弃绝。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这么说，我是攻克己身啊，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这是保罗，保罗的一生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害怕，末了的时候非常的高兴，中间的时候是他所害怕的。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这举死的身体啊，真苦啊，走这段道路真苦啊。最后讲，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耶稣也曾经的严厉的批评那些中途而废不能够持续跟随的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再说一遍，不配进天国，不配进天国。确实的，基督徒中途这段时间是特别的困难，不能够在孤独、世界的引诱、生活的压力、同工的排挤等等等等，甚至于仿佛连上帝也已经离弃我好远，感觉上上帝已经离弃我很远。这正是上帝训练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要我们抛弃感觉，让我们单凭什么信心，单凭信心。门徒的品格之一就是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等候和忍耐是我们最难够学习的，我要我现在就要。这不就是我们在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等候忍耐，等候忍耐，这是最难学习的功课，从小到大。但是神亲自的保证他的儿女们，你们不要害怕，今后我们念过，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门徒的品格的第二个，就是天天的紧紧的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天天的紧紧，天天的紧紧的。我要强调这个天天的紧紧的。我们人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当我们说我的灵修有两天停三天，到了你三天以后，你再想拿起来，你就开始有个惰性，不愿意，不愿意。所以灵修是天天的，是不能够停的，是绝对不能够停的，是你必须要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天天的来跟随他，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下面一个分享的叫做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神呢、啊、来到传福音哈，来到地上传福音，他不是从天上发下一个 email 一个微信告诉你们说你们要传福音，也不是从天上撒下来一些圣经的福音单章或者是解经的书告诉你们传福音，而是差派他独生的儿子有形有体的住在人的中间，就是叫做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门徒服事很重要的品格，非常重要的品格。道成肉身到底什么意思？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什么意思？道成肉身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神，也是人。他是神，也是人。那我来慢慢跟各位解释哈，跟各位解释哈，跟各位解释哈。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哈，这段圣经看了以后，我们再来讲道成肉身哈。这个道成肉身是怎么样子？雅各书一章二七节这么讲，他说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父前面哈，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呢，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跟寡妇。我们先看道成肉身哈。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太初就是永恒中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怎么样？就是神，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而且这个道成肉身，这个成字，这个成字在原文就是穿上的意思，穿上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这位神呢、啊，穿上了人，穿上了人的形状。所以他就道成肉身的意思，他是神，也是这位。人也是人，他是穿上了人的人，穿上了人，穿上了人，他是神又是人，又是人的本质，又是人的本质。那另外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哈，讲得更清楚哈，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他这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记住他。在他是前面讲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这位神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我把这个前面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是谁哈？这个约翰福音写的非常好哈。我把两节圣经跟各位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跟十七节这两节圣经，你把它放在一起，就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就讲了耶稣，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道。我们看一下哈，第十四节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十七节，恩典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回头看，往回头看。给耶稣赐恩典真理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就是神。这个容我在这边稍微停一下子哈，停一下。我们在座许多许多位哈，在家里面住的房，常常会有人来敲门哈，敲门。那中间有一个敲门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常常到你们家敲门，对不对？啊，敲门以后你不敢跟他讲，你就走路。那他就跟你讲，他说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神，这是耶和华见证。那这两天我出门在外面看到，那特别是在这个 Martha Station， 我到这个 North Spring 的 Martha Station， 你看到那个 station 旁边就两个摊位，都有穿得很整齐的人，在那边就是耶和华见证的人。我自己看了以后，心里也很蛮难过的，很难过的。一个所谓的异端。竟然在那个地方从早站到尾，很客气，穿得非常的整齐，在那边传他们所谓的福音，耶稣不是神。到底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认为耶稣是神？有多少位？还是说我们中间有许多位觉得说他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讲的是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所讲的耶稣不是神，这边讲得很清楚，我特别把这段讲出来的目的告诉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 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真理是耶稣基督来的。反过来看，耶稣基督就是赐恩典真理的那个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就是神，就是耶稣。整个约翰福音讲的就是耶稣是神，就是神，就是神。说明耶稣基督就是道，是拥有神的本质，同时也拥有人的本质，而且他的神性和人性是完全的。换句话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且保持个别的本质是毫不减少，毫不减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是神，但是他不坚持自己。他下面讲，反而虚己，嫉妒反倒虚己，虚己，虚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虚己的意思就是倒空的意思。他倒空什么？耶稣来了以后倒空什么？倒空什么啊？这个后面一本书，这个保罗所写的哥罗西腓立比书下面一本书，哥罗西书写得很好。哥罗西书的二章的第九节说，他因为神的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都在基督里头，本身本性一切的丰盛。上帝一切一切的丰盛是我们人不能够了解的，我们人不能够知道的，不能知道原因，我们脑子太小了，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的丰盛全部通通倒空了，通通倒空了，成了一个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的人，一起的人。而且我们这样无知的人，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他不但虚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八节，耶稣基督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虚己，如此的谦虚，虚己，如此的谦虚，是如此的卑微，是如此的顺服，是如此的顺服。这位基督，这是基督徒的品格。我们能不能倒空？我们能不能倒空？真的很难倒空啊，我们非常难倒空。上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姓林，那个母堂的这个一个传道打电话给我，他说在医院里面有一位林弟兄，他绝志了。那他呢来过你们北堂，哇，我不晓得是谁。那我说好，我去看他一下。我一看我就晓得这个人，他跟他太太两个是从福州来的，那餐馆里面打工，来了以后在住在 Marriott， 那他太太到美国也不晓得跟过马路该怎么过，跟过中国一样过马路，所以跟人家再去过马路，过马路的时候，人家前面车停了，车停了让他过，过了以后后面那个车就很火，我们在美国开车，你前面该我走的时候你怎么停车就很火。所以后面那个车就突然超车往前撞，一撞就把他撞了。这个他太太撞了以后就是一个植物人，那就打电话，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里服侍，就打电话到教会，我就去看他。困难的是他也不会讲英文，来帮他的忙。那时候朱牧师还在，那最困难的不是这个，不是翻译，最困难的医生就跟着我们说，你告诉他，因为他是植物人，你告诉他要拔管子。我怎么开口？要拔管子，拔管子。后来终于拔管子了。那后来他就带了他两个青少年的孩子，两个儿子到我们教会来，很高兴在我们教会来。那他慢慢他也信主了，信主了。但是隔了没有多久就离开了，就离开了。他的儿子根本就没有办法融进我们这一群只讲英文根本不理别人的人，他儿子在我们这边不能生存。同样的，他在我们中间似乎也不能生存，也不能生存。他很想受洗，后来他因为生病的关系没有来，隔了好几年，所以最近碰到他，希望这个礼拜能够跟齐牧师过去跟他一起受洗。我们这种所谓的中产教会，中产阶级教会，我们真的能够容纳那些跟我们身上味道不一样的人吗？真的吗？我们真的能容纳他们吗？ 能吗？我们真的每天有灵修在神的面前跪在那个地方，看到自己的贫穷吗？看到自己的无知吗？真的吗？耶稣在他的三个特征，一个虚己，一个卑微，一个顺服。神差遣那个学习，神差遣那些学习道成肉身的基督徒去继承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事工。做耶稣基督的事工是道成肉身，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是神使用的方法。神要门徒学习那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态度去服侍，去服侍。这一段圣经大家都很熟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已经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不是要讲这节，我讲的是最后一句话：“做我的见证。”这句话不是说做见证，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做见证，是做基督的见证，基督的见证。如果我们没有心里没有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天天的活出来，我们做的见证是我的见证啊，我的见证，我希望高举我自己啊，我希望人家抬举我自己啊，我的见证，我希望做的事是从高往下做的，高往下做的。道成肉身是从下面往上面做的，就好像我们跟一个小孩讲话，我跪在地上跟他一起讲话，他可以愿意听我们，听我们。除非我们真正的是做他的见证，不是说做我的见证，不是做我自己的见证。门徒的品格是学习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常常的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活出来，让他不是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能够看到你我以后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竟然有这位耶稣基督，一切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更无世人的吹牛拍马，卑微的服侍也不是领导式的服侍，是顺服主的带领到底，也不是点缀式的服侍。我想到这个时候，突然我就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啊，因为他的写的这个诗歌、啊、在我的这个书桌的这个玻璃板下面，我就马上看那首诗歌，看了那首诗歌又重新看一遍，我就忍不住说要跟各位来分享。写这首诗歌的人是啊，1920年的时候生的。啊，1903年时候生的中国人的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尼陀生，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诗歌，我就念给各位听，好，念给各位听，请各位这个慢慢听哈。尼陀生写的哈，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勤酒而不知饮酒，只想掰饼而不想留饼，导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而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的时候，你迷也是如此的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皆是尽迷的人得安时。我今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的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的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你求别人喜悦，以此度岁。这是他所写的，我觉得很愿意跟各位来分享，因为放在我的书桌的底下，我就常常想到 这就是一个门徒应该走的一生，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路，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肯天天的紧紧的依靠里面住的圣灵，我们就能做到。不是我能做到，再说一遍，不是我能做到，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三天复活的主，他能做到，因为他是得胜的主，他是得胜的主。所以神所要的门徒绝不是那么样深奥的，懂得那么的深奥，那么困难的理论跟生活，不是要这样的。他要的门徒就是要我们真是啊，刚才我们念过的这一段哈，念的这一段，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染世俗，不玷染世俗。前面讲到的说哈，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绝对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是上帝的恩典，他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是让我们天天走这条道路，以至于我们的罪被他所洗净，被他洗净。看顾在患难中的寡妇孤儿，寡妇孤儿。耶稣也这样说，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5:40，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坐在我的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些孤儿寡妇是最小的一个，就像那个从福州来的那一个在餐馆做事的人，最小的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你们愿意看到的像我一样穿得整整齐齐的西装，像样的人一样，像让样的人一样，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手上我夹一个圣经到处走，你们喜欢看到是这样子。其实这边讲的是什么？看顾那患难从孤儿寡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了教会，讲了肢体，在12:22讲，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的，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的。谁是那些软弱的？显然那些年长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力量，虽然他们前面有很辉煌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没有力量也没有体力了。这些软弱的有人愿意照顾吗？有人愿意照顾吗？或者是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夫妻常常在一起的，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愿意照顾他们，照顾他们。门徒的品格有很多种，我说过了，有非常多非常多，我今天不能够一一的讲明，我特别用三个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们要恨恶我们的罪，恨恶我们的罪。我们不是单是自己晓得自己的罪，是恨恶自己的罪，恨恶自己的罪，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在这个中途的时候，我们还是基督徒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受洗以后开始走第一步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条道路是非常难走的一条道路，要我们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不是做喜欢我喜欢做的事情，是要真正的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记得黄牧师在这边讲到，常常有些事情放到我脑子里就变成我自己一生享用，他讲了一样事情，他说我们的灵修中间很重要的是我们晓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如果天天的在神的面前灵修，我们天天的在神的面前跟他相合，上帝会把他的旨意放在你的心中来跟随他，来跟随他。我下面用一短的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跟我的内人立山我们去德国的事情。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个时候？第一个， 我必须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为我们去的三个月，你们在我们为我们的祷告啊，谢谢你们，这个祷告是无穷的力量，帮助我们，也谢谢你们啊，我们这么狠心的把我们的独生的儿子放在家里面三个月哈，那你们很多的人来照顾他哈，也给他的食物等等哈，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那其实我们这个狠心是有特别的属灵的意义的存在的，有属灵的意义的存在。我走之前，我就在跟他一起查经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到大卫的故事。我说大卫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说在后方看守兵器的，跟在前方打仗的怎么样？同得奖赏。我说你啊，你就是跟我同得奖赏。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什么奖赏，你就得什么奖赏。 你要做怎么得奖赏，你就好好的做个乖孩子，天天有纪律的生活，常常的跑步，每天有灵修读经祷告，每天都有好好的念书。这个念书我很容易查到，因为他考试的结果我要晓得，天天的自己做饭吃饭，结果他你们爱心很多，所以他自己做饭做的不多。总而言之，他过了一个自己过一个独立的生活，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次去哈，最主要的目的，我跟我太太，我们参加一个机构。其实这个机构啊，2006年开始，2007年就开始第一次组织了这个所谓的欧洲校园施工。欧洲校园施工的第一次的董事会就在我家里，2007年，我们在德国来服事。服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以亲情的福音，亲情的福音，其实真正意思就是道成肉身，来服事这些年轻人。我们传福音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做他们的爸爸，做他们的妈妈。这是我们带这些孩子们能够走上正规，走上正规。这些我们开始的时候70年末，后来是80，到了现在是90的孩子啊，90的孩子。那我跟我太太为了跟他们能够associate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也是70后的人啊，我们也是70后的人。那我们去，那去到底我们做什么？我们去讲到就是我们啊，这个欧洲校园施工这几年，我们受到了这个王永兴牧师给我们的忠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德国是一个非常有策略性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是宗教改革500年前宗教改革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走上新派最厉害的地方。所以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在那个地方，很重要的把福音赶快转给他们。下面讲一句话，赶快的建立教会。所以建立教会变成我们另外的一个负担。那我们做什么？我想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这个几十年啊，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的服事哈，就想到一些事情。教会中间一些哈，有很多很多，只有我讲的一些核心的事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健康的教会。第一个是团契的小组的事工，第二个归纳法查经，第三个传福音哈。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是三福，三福只是其中一个。他们正好我个人觉得三福是最有效的一个，因为他是好好的训练，真正训练3个月，而且真正带人去一家一家登门的拜访3个月，所以我认为是最好的，而且真正是一个门徒训练。另外一个是门徒训练，那这三个这四样东西是 mingle 在一起，是 intertwine 在一起，是完全像一个绳子一样合在一起，不是单独的事工，任何一个都不是单独的事工，都不是单独的事工啊。这个小组的事工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就为什么呢？很重要一样事情。这次我去的时候，当然我不敢跟他讲，我说我要去做什么，这个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去拜访他们的同工，负责的同工，就跟他们谈。那么他们谈，同工就跟我讲了一样事情，两样事情。第一样事情，他们说我们呢心里面都很干呐、都很干渴啊，我就晓得什么意思了。OK， 那他说第二个事情呢，我们呢弟兄姐妹啊，都没有很好的关系啊，我也晓得。我说这个正好，我说我可以帮忙。干渴绝对不是因为讲台没有好，没有不讲得很好。其实他们虽然没有人讲到，但是他们每一个礼拜天讲到，他们常常听黄牧师的讲道，他们常常听这个有名人的讲道啊，有名的人讲道。他们天天，他听完讲道以后的下面一个钟头不是主日学，而是坐在一起大家分组讨论他的讲道。我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他们是真正的他们，但是他们说很干渴。我晓得他们为什么干渴，他们的干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跟神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口，我说这样，我可不可以带你们做门徒训练啊？正好，所以他们愿意。那他们跟弟兄姐妹没有关系，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有小组的施工，小组施工。所以我就帮他们成立小组，家庭的小组。因为他们已经原来有2个小组了，一个就是姐妹会小组哈，另外一个就是青少那个学生的小组。那他们没有家庭小组，现在家庭小组。但是家庭小组在一起做什么呢？不能够只是吃吃喝喝。很重要一样原因就是我们在家庭小组查经，这个查经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归纳法查经。感谢主，那我自己懂一点点，所以我就说好，我来带你们归纳法查经。而且现在他们每个礼拜我就把写的东西给他们，以后带他们预查，在网上面用微信带他们预查。那一方面我也可以跟他们彼此的联系啊，一方面也跟他们预查。另外一个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下一次要去的。 所以最少三个月。三个月原因就是带他们能够有这个三元的步道的训练，带他们以后就到校园里面去敲门，带他们就到家里面去敲门。他们信了主以后，就把那些信主的人就放在小组里头，然后那些我带过他们做过门徒训练的，就让他们有跟进的工作。记住，传福音是好事，传的福音不能够光生不养，没有跟进的工作，传福音很多都白费了，都白费了。跟进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去的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这一个好处是什么？在我短短的三个月中间，虽然我个人有很多人都不认识，但这三个月中间，我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门徒训练绝对不是在教导一本书，当然书很重要，但重要的是什么？是跟我跟他的关系，我自己完全的透明，我告诉他我是什么样一个人，就像保罗在哥伦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讲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我，效法我什么？我就告诉他我怎么灵修法。希望你们也这样做，所以第一天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灵修？所以下面每次 的门徒训练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请你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个礼拜的灵修。不管他们说，哎呀，我这个礼拜很忙，我只有一天，这个礼拜很忙，只有五天，都可以，感谢主，有了就好，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就这个样子，慢慢慢慢，他们如果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爬、慢慢的走，他们如果每天这个有灵修就够了，这就是三个月。所以三个月下次还有，所以我讲这四样东西是我跟他们这四样的四样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门徒训练哈，门徒训练我也有特别的感受哈。那这次我们欧洲校园事工，我们3月16号到19号哈，在洛哥教会哈，他们很有爱心，允许我们用他的地方。有一次我们特别的一个 foreign 哈，特别的一个会在那个地方，那好些的牧师来，附近的很多的牧师来。有一个牧师，我跟他谈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哈。那他是在洛哥教会有30年的历史，他叫做邱天恒牧师。这位弟兄是相当的不错，他是 UI 的哈 ，UI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的 Champaign 的。物理的 PhD 啊，后来他奉献在这个神学院毕业了以后，他对这个门徒训练特别的有负担。我们一直在分享，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门徒训练不是教会里的选项，而是核心的事工，核心的事工，不是选项可以有没有的事情，是核心的事工。另外还有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哈，是 Zondervan 他们出版的啊，是这个写的那个人叫 Leo Elms 哈，他说 The Lost Art of Disciple Making， 在教会里面失去的艺术，做门徒的艺术，失去了艺术。所以我就把这个跟各位分享，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在德国所做的事情，我们德国每天就是忙碌做这些，那跟他们一起门徒训练，带领他们查经，带领他们等等这些，那请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跟我的内人啊，我们啊，主允许我们呢，这个7月份我们的夏令会一完，我们就再去。那希望我们可以超过三个月，因为德国要超过三个月要特别的申请，那也希望他能够申请准。那这个特别我要讲的是，其实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是在为一个铺路，一个铺路。神很恩待欧洲校园施工，恩待校园施工。张路加牧师大概在座很多人都认识他，很多人认识他，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大陆，在各些地方，他所有的他的时间就是到处布道，到处讲道，他是他的工作。那他们夫妻两个在北美大概在加州住了24年、25年。那他们两个神祷告他们以后，他们把家全部拔起来，就到德国，做我们的同工，做我们的全时间的，做我们的长期的宣教师，就到我们去的地方，曼海那个地方去，啊，所以他们会过去那个地方，所以我跟我太太是一个铺路的，是做他们的铺路。所以我们这次去的，上次去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因为他要租房子，租房子很困难，在德国租房子非常的困难，好像我在这边讲过，非常的困难。但是感谢主，他要的房子真的竟然给他租到了哈。那另外很特别的，神也恩待欧洲校园施工，有另外的两家的传道人啊，这是这一次的这个张路加牧师他的 commissioner 哈，他的这个案例哈，不是案例，就是差派典礼哈，由这个李秀全牧师。来差派他，所有的这个牧师长老跟这个欧洲校园施工的同工都在那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啊，这个姓蔡，蔡牧师啊，蔡牧师，你右边上图看到他是一个 cartoonist 啊，他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的这个这一次我们的复活节他画的，他画的画。那他很特别，他这个人很特别，他是这个在东南亚宣教有18年的历史，这一对夫妻。那他现在他决定他把那边放弃，他要到德国来，那参加我们欧洲校园施工，那到 Dresden 来服侍，做我们欧洲校园施工的这个宣教师。那非常年纪轻，也非常的这个牧师也非常的什么。那值得一提的很巧的，那一天我们欧洲校园施工跟他签这个合同的时候，签 agreement 的那一天，那一天正好是在这边，我太太去这个什么地方买 ？Costco， 在 Costco 去 Costco。那去的时候就碰到了黄光赤牧师。那黄光牧师在我们小了很多，他的太太啊，他说哎，这个何丽珊姐妹，哎呀，哎就哎，他说我有一个外甥啊，在德国，他说你是谁呀、啊？哦，就是叫做这个蔡松辉牧师。哎呀。我太太吓一跳，怎么这？他说他的岳父就是这个岳父，他岳父从来没有来过美国，从来没有来过 Atlanta， 第一次 Atlanta 就碰到我太太，后就碰到，那确实 amazing 啊 ，amazing。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对夫妻啊，这对夫妻姓王，叫王白，年轻人是在德国念了硕士，硕士以后他奉献以后欧华神学院毕业以后在欧洲在德国做了6年的牧师，成为牧师。那他现在正式前面看的那个就是他的合同。那我们他正式加入欧洲校园施工，在哪里呢？准备到科隆那个地方去拓荒，然后成立教会，那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旁边那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工厂主任啊，这个张维忠牧师。我给各位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跟我那人去，上帝是安排的很特别的，安排好的，所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在一起。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其实是为他们做一个铺路的事情，帮他们铺好这个路，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次事情不能够就3个月可以解决的，前面路程有多远我们也不晓得，就完全交给上帝，交给上帝。我们什么心态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就是真正的死而后已。如果神允许的话，让我们就来服侍他，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聚会，感谢你给我们在一起来服侍，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好的你的家，让我们有你自己的话语的供应，主啊，有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谢谢你，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啊走的这个人生的路程里头有你自己的同在，也让我们真正的忠心的跟随你，而且有忍耐的心来跟随你。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第一首。请。
愿意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们一起低头领受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我们的长老，主啊，在主里 用你的话语勉励我们，能够厌弃罪，也奔跑圣徒的道路，不半途而废，并且能够效法主道成肉身，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工厂里来为你摆上。也愿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学习，也来跟随主的榜样。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代表教会的欢迎李启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没有今天没有拍到照片的，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李启来我们当中的？从我的右手边开始，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大名好不好？我右手边有没有？贵姓啊？你加就过来。好，谢谢，欢迎你们。这边有新来的朋友吗？昨天才到，好，欢迎你。这边还有吗？这一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在我最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好。请所有新来的朋友，当你们聚会完了之后，来到钢琴旁边，我们有新的，我们有同工来招待你们，来介绍交给你们认识啊。有几件事情，请大家注意我们的周报啊。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样事情是第三项，我们的大学生很快就要考他们大考了。大考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教会每一年度假这个时候特别准备一些的包裹去送给他们。我们更希望就是有弟兄姐妹你们家庭能够在大堂里面带回去领养一些包裹，然后写一些圣经的话语，一些鼓励的话语放到里面，然后寄给他们，或者是亲身交给他们都可以。要请你为他们祷告啊。第一件事情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五项，我们第二期的建堂的委员会很希望听到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建造教会的意见。如果有很多你有意见的话，请你在下个礼拜天下午一点到三点在教会二楼，他们有一个公听会，可以把你们的意见能够发表。如果你来不了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意见用 email 的方式放在这个 phase2@accn.org、另外我们的财产管理指示在过去两三礼拜以前请了一些工人来把我们的旧的停车场装修了一下，在装修的同时他们也装了一些交通的标志，我请大家看一看啊。 OK， 我们请我们把它打出来。第一个，好，这个就是我们如果从那个 Morton House进去那个新的停车场你看到的。请问大家我们的这里面这个教会的时速应该是多少？10 mile， 为什么定得那么比较慢一点呢？为什么？为了大家的安全，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教会有超过100多个小孩子，有很多老人家，当然包括我们，都需要经过停车场，然后去教会的。如果我们现在开太快的话，就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交通的意外。啊，这个是我们为了大家安全，定了一个10个 mile 的时，请大家我们一同来遵守。你开25个 mile 也不会快很多的。啊，我们大家安全一点，10个 mile 哈，到这边。另外一个在这边可能看不清楚，这有一个 visitor parking。如果有些新朋友来的话，如果他从这边向左拐，我们安排一些新的这个访客的那个停车位给他们。啊，另外一个是从我们的新停车场看见马路，是反方向看这个啊。那这有两个路标是什么意思啊？请你不要进去，这条路是不能出去的，只能进来啊，为了大家的安全。OK。第三个，看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是什么啊？啊，如果你看不到，这边也写了啊。Stop sign 什么意思啊？请你停下来。啊，我在这边看观察很多次，有很多人就是完全忽略了这两个东西，直接就走了。啊，请大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标志。如果你我们在外面的话，如果我们闯了这个教会有什么，就要开罚单了。但我们教会不会开罚单，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遵守这个交通标志，特别是在我们大会崇拜完了之后，有很多车从两方面都有出去的。而且另外一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进来的车是优先权，他们不需要停的，他们可以先走。所以这两边有车来的话，就先停下来，看看那个交通的情况才出去。好，第四个，我们感谢主，我们过去差不多很长时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无论是中文堂的、英文堂的，都有新来的朋友来探访我们，来认识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特别安排了6个停车位给他们，啊，6个 visitor parking 给他们。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我们很欢迎你派在这里。啊，如果你是今年第一次来的，或者这个月第一次来的，或者这个星期第一次来的话，我们欢迎你来，但是请你不要派在这里。我们教会总共有500个停车位可以给你们派的。这些是专门给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新家庭、新朋友。如果你要邀请新朋友来的话，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停在这里。我们有迎新的弟兄姐妹会专门看着这6个停车位，然后去欢迎他们。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要妨碍大家，而是我们更有爱心的去迎接一些新来的朋友，好吧？啊，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祷告之后去参加主日学。